感谢神，你赐给我们基督，你救赎我们的生命，你使我们现在不为自己而活，要为基督而活。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爱的激励，我们从今以后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要活在基督里，我们要为基督而生活。愿这个信息深深地打动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慕道的朋友还是多年的基督徒，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人生观要改变，我们要想到基督为我们死，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愿主的爱在这个下午短短的时间里深深地浇灌在每一个人心中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一同学习了保罗关于基督徒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，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。昨天呢，我们有一些朋友在我们家，有一位慕道朋友都还记住，经过了六天时间还记住这样一个信息啊，我听了心里非常得安慰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，这个宝贝放在瓦器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经文背出来，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这样说：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木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他里面有宝贝？今天我们在座的人不知道你多少人里面有宝贝，或者你带了一个非常这个珍贵的手表，或者有一个金刚的金的什么链条等等。你可以从他的生活当中看出来，一个人如果带着宝贝，他的生活会改变的，他的行动会改变的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。我记得我们从前呢，在我们中国，每一次到这个一个月的发工资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没有支票，也没有这个 credit card， 我们都是现款，所以每一次这个财务科的人呢来发工资，大家就在那里等着，啊，每个人给你一个信封，里面都有钱，然后嘛，每个人就开始数钱，啊，这个我们那个钱那时候很少了，啊，五十几块钱，后来到一百多块钱。不到两百块，但是数起来也是很认真的，因为这个你如果算错了，你是然后把这个钱呢就放在这个口袋里，都放在里面口袋，不放在外面。这个是一个月的钱。如果你这个口袋里没什么钱，你走起路来很随便，无所谓，对吧？你这个生活看不出来，人家看不出来你有什么。但是如果你里面有一个月的钱的话，你这个走路就不一样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现在可能你们很少经历把你一个月的工资都把你放在口袋里的话，然后你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手是这样走的，要保护这个口袋了，啊，经常手还要进去摸摸看，他钱还在不在了，啊，因为这个钱是很重要的，这个钱如果只是一个月的工资，当然还不算太多，如果是一年的钱全部放你在这里的话，你想想看你的生活会改变吗？你一定会改变的，啊，你可能这样走路了，要保护这个地方了，啊，有时候呢，你想起这里面有很多钱，你还会笑一笑，好高兴啊，是吧？你看得出一个人的快乐，他因为有钱，他高兴了，这个财宝。在你的心里面，这个宝贝在里，你一定会表现出来。如果你老是不快乐，那说明你没有财宝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可以看看周围的人，你看看人家笑眯眯的，啊，我只有财宝，我有宝贝啊。他没有宝贝，他当然不太高兴了。一个基督徒真正有宝贝在，这个宝贝你知道远远超过一个月的工资，超过一年的工资，你高兴吗？你真的高兴吗？我们上个礼拜天，我们主日学就讲到那个以神为乐，有神好快乐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，你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？ 以神为快乐。今天我们宝贝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感到高兴，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改变。这个改变是很自然的，这个不是装出来。那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？我们从前是为自己活，从前是为家庭活，从前是为事业活，现在我们是为基督而活。这个是最重要的改变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。我们要做一个为基督而活的人。你知道这个人生观的改变呢，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改变。你今天到底为谁而活？你今天到底为什么而活？这叫人生观。在我们这些年来，在基督教里面很流行一种叫成功神学。这种神学告诉你呢，你信上帝，你就会成功的。你信上帝，信心呢会发挥很大的力量，使你的才能呢得到充分的发挥。这种神学现在非常流行，到处都在讲这个东西。这个神学在某一种方面，它有对的道理。它是许多在贫穷的人，在缺乏中的人，在那种不平等的社会环境里面的人，他通过那个成功神学呢，他帮助他在心理上树立成功的希望，可以使他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慢慢的能够站起来。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积极的东西，他接近，他有一方面是接近圣经的，但是却不完全是照着圣经的思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的信仰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那是福音的本质，这是成功神学呢所忽略的。成功神学呢，是我们很少看到背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来舍己。在这个神学里面生活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人的动机呢就变得自私了。他盼望通过他的信仰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生活，而不是更愿意为主而活，背十字架去跟随主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这样说的，他说，无论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，我们已经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。保罗说，我们不能讨人的喜欢，我们不能讲人爱听的话，我们不能说合乎潮流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大家都要成功我们也跟着成功，我们乃是要做到基督台前可以回报的工作。我不知道你做了这些工作，你已经准备好将来到基督台前你能够回报吗？保罗和他的同工，他们是凭着内心来做工，不是像那些只是凭外貌、凭这个表面来夸口的那些假的使徒。他们的工作动机是什么呢？那些人的工作动机是为了个人的享受，为了自己的荣耀。但是我们这些被基督救赎的人，我们应该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我们要为基督而活。不但是保罗，他是每一个承认主是替他死的人，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在世界上都应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我们今天应该求主帮助我们去为主而活，只有这个人生观才是最高尚的人生观，只有这个人生观才是最值得的人。保罗有信心，他充满了圣灵的能力，所以呢，他要为主而活。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他的重担都交给主了。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他有主给他的喜乐，耶稣基督给他的。有人认为呢，为主而活的人呢，只是少数啊，教会里的领袖啊。这种牧师啊、传道人才为主而活，我们呢，一般的信徒，我们只有一天为主而活，或者只有两个小时为，我们礼拜天我们为主而活，然后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我们是为自己而活。 我们把一部分时间给主，我们其余的时间给子。今天我们要看到保罗所提出来的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人生观要改变。当你有宝贝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改变的。那个改变就是我要为主而活。怎么可能一个人为主而活？这个动机怎么来的？是吧？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？有的人觉得为主而活非常可怕。其实很简单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主的，都是我们这位神的。你为他而活，你不为他而活，你上天堂，你下地狱，都不能给我们这位主带来什么，增加什么，减少什么。我们本来是不配为主而活的，但是我们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因着他的怜悯，我们今天可以为主而活。哎呀，你知道一个人能够为主而活是非常高兴的，一个人能够为主而活是值得赞美的。有一位宣教士，他有一天读圣经了，他读圣经，他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这节经文怎么说呢？以色列呐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节经文告诉他你要爱神。当他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他就自然而然掉下眼泪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他说我怎么配去爱神呢？这正是神的奇妙的恩典。你知道你爱一个人是不容易的，你今天随随便便去跟人家讲我爱你，特别是我们昨天晚上，我们这个跟这个 youth， 我跟 youth 那些青年人在一起学习，哎，很有意思，他们都很年轻。你比如说谈到男女朋友，现在这个年轻人，如果你随便去跟一个女朋友说我爱你，人家还要讨厌呢，是吧？谁要你爱？你爱一个人你要有资格的。你如果是一个要饭的，你说我爱你，人家你跑到马路上，如果有一个要饭跑到你面前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讲的？你不会说好，很好很好，我不要你爱，你滚开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神是这么伟大，神是这么的荣耀，我们是这么的渺小，我们今天可以爱他。哎呀，你想到过这是一个恩典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。从前有一位弟兄，他人家都在嘲笑他，他碰到很多苦难，他受苦，他爱主，他受苦，但是他不感觉到这是苦，他还是继续的爱主，所以他对别人嘲笑的人说，你们还不配爱主，你们不配主的爱。所以他把苦难给我，他回应这个，他想到这个苦还是神的爱，还是神给我的机会，为主受苦，这是非常光荣的。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今天我们第一节经文读的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哎呀，基督的爱激励你的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爱主？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人，也没有什么本事，也没有什么才干，我们可以爱主，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他体会到基督的爱，他被基督的爱所感动。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呢，他对主稍微有点做点事情，发一点热心的，都觉得好像我自己做了好多事情了，总想要主这个神呢来感谢他。他有时候好像觉得神还看不见我做的事情。但是今天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，他不会为主工作而觉得是一种负担，因为他被主的爱所激励。在1728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德国有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位青年，这个人名字叫辛慎多夫。辛慎多夫呢，他有一次骑着马，他在这个骑马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在这个 十字架一幅图画出现在他们，在这个图画旁边有这样两句话问他，他说：我为你舍我的命，你为我做什么？哎呀，这位德国的青年看见这句话，他被感动了。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为了人，为了新生多福，他把自己的命都舍掉了。你为我做什么？从这个时候他感动了，他就跟一般弟兄姐妹一起，他们组织了一个宗派，这个就叫弟兄会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有这个弟兄会这样一个名。这个弟兄会是什么呢？这个弟兄会就是开始宣教的第一个教会。就从这个教会开始，他们差派人到非洲去，到远方去，到苦难的地方去传福音。这个就是从新圣多夫看到了这个异象，看到了这位主耶稣说：我为你舍我的命，你为我做什么？今天从这个弟兄会开始，到这个警信会，到这个宣道会，到各种各样的教会，我们现在都派人去。为什么？我们都要做一些，因为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为我们牺牲，我们为他做什么？激励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到底什么意思？怎么叫激励？英文叫 compel，这个就是原文的意思。这个希腊文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，它这个水把石头，把那个碎的木屑，把什么脏的东西都把它吹下去，把它冲下去。这个就好像基督为我们受的这个苦，他的爱就要把我们从上面，从天上降下来，把我们的自我，把我们的自私自利，把我们的各种个人的东西都把它冲掉。冲掉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有一个回应，要对主，我们要为主去做一些事情。我们能为主吃一点苦，我们能够为主做一点事情，这是光荣啊，这是荣耀啊，这是很大的恩典啊。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说，他得到一个秘诀。他怎么得到一个秘诀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想，你注意这个字，想，一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多死了。你知道这个基督徒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，关键就在这个字上。想，想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灵开窍了，你心灵忽然的明白过来了。今天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已经，有的人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心灵还没有开窍。他没有想通。从前呢，我曾经跟一位弟兄在这个别的地方跟他们分享关于这个奉献的事情，金钱的奉献。有一位弟兄他讲得很好，他说啊，我要给主捐钱，我要给神捐钱，神应该给我捐钱，我还要奉献给他，他应该奉献给我。哎，我当时给他搞糊涂了，他以为主爱他不够啊，还要更爱他。主怎么更爱你呢？我们这位基督爱你爱到什么程度呢？爱到他已经把自己都给你了，他还要怎么给你分？我们其实很多人啊，问题不在神是不是爱你不够，而是你的属灵的心窍没有开。你属灵的心窍没有开，你就不体会神到底怎么样爱你。就像我小时候啊，我很小的时候我很怕我的爸爸，因为我的爸爸很严厉，他总是要求我读书要这样，读书要那样，要做事情要这样，站要站的样子，做有爸爸好像总是很严厉，所以我心里总觉得这个父亲啊很可怕。但是当我慢慢长大了，我开窍了，我知道我这个父亲非常可爱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我常常怀念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在这个教会里也是这个领事的，就像这个罗兆梅啊，像罗世东一样。哎呀，我现在每次想到这个领事的这个我父亲的，我父亲的领事能力太好了。他每次领事他讲的话，那么自然地表达他的感情。哎呀，多少人很喜欢听我父亲这个唱歌， 哎呀，我现在想想，我真比不过他，我非常惭愧了。我的爸爸是那么好的一位爸爸，可惜他离开我太早。你知道吧，这个心灵要开窍，心灵不开窍，你本来应该感激的事情你不会感激，你本来觉得应该是去高兴的事情你不会高兴，你反而作为是一个负担。今天我们爱神也是这样，我们爱神是我们的福分、啊、今天我们可以爱神，你知道这个神实际上不需要我们爱他，他现在给我们机会去爱他，这是一个福分、啊、你心灵只有开窍啊，你才能明白这个爱是多么的值得。爱也是一个最大的动力，是吧？我们这个礼拜五吧，2月14号是那个情人节。情人节你知道是很有意义的，我们有父亲节，我们有母亲节，但是我们没有丈夫节，我们没有妻子节。这个情人节就是夫妻之间的互相的对这个对方的爱的一种感激。很可惜了，现在的人就是送送鲜花了，送送怎么什么这个请餐馆吃一顿饭了，所以我们的李伯母说这个情人节是餐馆最忙碌的时候。其实情人节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情人节的意义就是要把爱去献给对方。我一直记住一个很对我来说印象很深的一个故事，大家不知道听到过没有。我们在这个美国，大家知道有一个 Titanic 啊，这个电影讲一个沉船的故事。其实你知道中国也有一个 Titanic， 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 Titanic？ 这个故事很深的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，而且我一直记到现在。就是在1948年12月，中国上海有一个轮船，这个轮船叫江雅轮。这个江雅轮呢，就从这个12月份从上海出发开到宁波，但是他开出去没有几个小时，这个船就沉下去了。这个船上的人多少？3200人。这个故事其实比《Titanic》还要生动。里面有一对年轻的未婚夫妻，这个女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，姓徐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我只知道她姓，我们就叫她徐小姐。这个女的跟一个没有结婚的丈夫两个人坐在那个船上面，他们在这个船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在逃，在船上奔，就像那个 Titanic 电影一样。这个女的不会游泳，所以那个船上的人呢，就给了这个女的一个救生衣。但是这个她的未婚夫呢，他会游泳，他欺骗他的未婚妻，他说我不会游泳。结果这个未婚妻就把这个救生衣呢，就给了他的丈这个未婚夫。这个未婚妻是爱他的这个未婚夫，所以他宁可牺牲自己的这个救命的这个希望，把这个唯一的一个救生衣给了他的。他们就在这个船上逃的时候，他跟他丈那个未婚夫就离开了。就在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的手拉住他，这是一个农民的手。这个农民呢，他在找自己的太太，但是他找错了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这个船上太乱，他找到了这位徐小姐，他以为这个徐小姐是他的太太，他救错人了，把一个不是他太太的人。你想说这个故事好生动啊，最后他们两个人一起打到海里面，在海里面他们两个人抱着一个木桶，不是夫妻，一个是农民，一个是上海的小姐。等了很长时间，救生船来了，把绳子抛下，只有一条绳子，只有一个绳子可以抓住他。这个农民就把这个绳子给了这位上海的徐小姐，这位徐小姐得救。她救上去以后，她马上就要问她的丈夫在哪里，不是未婚夫在哪里。她的未婚夫果然也被救上，她看见她的未婚夫，她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她的订婚戒指拔下来甩给她，你没有资格做我的 丈夫。在这个爱情最关键的时候，最能够看见一个人的心。但是他接着他就去寻找那位农民，那位农民把他救上来以后，他漂在海里没有找到。过了几天，他在这个地上救起来的医院里到处去找这位这个农民，给他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这个农民他原来是农村里乡下的人。这个农民说，我现在有重要事情，我们都没有时间跟你讲。他告诉他住在哪里。这个太太呢，这个小姐呢，就跑到这个以后呢，回到上海以后，他就去找那个农民，到了乡下去找那个农民。找到了，这个农民说，我的太太去世就在这个船上，我们结婚才三个月，现在我已经是一个人。那个徐小姐说，同我结婚，跟我结婚，你救了我，我爱你。这个农民说，你是上海大城市的小姐，我是乡下的农民，我配不上你，不要在乎，不能结婚，要结婚。最后没有结婚，这位徐小姐一生没有结婚。后来她做了护士，她一直在想做这位救她命的人。这个爱能够产生很大的动力啊！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主耶稣在这个风浪里面，在海浪里面救出来的。今天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接力的，我们就应该像这个徐小姐一样，我们应该看透了那些假的未婚夫啊！今天这个世界上好多的未婚夫，表面上装的爱我们，给我们财富，给我们快乐，给我们东西，但是到关键的时候他救不了我们。把你的订婚戒指甩给他，真正爱你的是我们这位救主耶稣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付出了他全部，他还有什么东西他不可以留下呢？今天就是这种爱激励了我们，使我们愿意为他而活。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虔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今天神救了我，我今天是很自然的要把我自己献给神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在这节经文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心意更新，这个字用得非常好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常常都在追求我们的心意要更新，我们要做一个新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人。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这个心意更新啊，它是一个被动态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心意更新不是我自己要更新，我要做好人，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，我要做一个属灵的。这个心意更新是神来更新我们，不是你自己更新，是圣灵来替你更新。你只要做出这样一个态度，我愿意献上我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对神，我们对自己，对自己的家庭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态度，就是说我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我不再为自己而活。这是一个人生观的改变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改变。我们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他对人的态度是什么？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，在第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。我们从前是凭肉体来看人的， 我们是靠着肉体来夸口的，我们凭外貌来看人的，我们认为自己长这个，在哥林多教会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受过隔离的，所以这是一个第一等的基督徒。那些外邦人他们信耶稣了，他们受洗，他们没有受过隔离，所以是第二等的基督徒。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有的人，哎，这个人是高等的，这个人是中等的，这个人是低等的。但是一个真正为神而活的人，他不再按外貌来看人，他不再按人的皮肤的颜色，不再按人的财富、社会的地位、文化的高低、知识的多少，对他来说最根本的一个看法就是：你在基督里，你还是不在基督。在基督里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；在基督里，你就是一个蒙恩的人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常是，我包括我自己的，我们常常是用外貌来看人，我们常常是看外表，我们不是看内心，我们常常是看你的地位，我们不是看你在树林上被神的救赎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新造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弟兄姐妹。所以你看到在教会里弟兄姐妹相处为什么可爱呢？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不看人的外貌，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顺服，彼此接纳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。今天在教会里，我们在真理上我们是不让步的，真理我们是要坚持的，但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，我们是彼此用爱心来接纳的。有的人自以为有知识，保罗说，但他按照当知道的，实际上人不知道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保罗又说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如果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？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领受，都是被神爱的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，不是因为我的地位有多高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少学问，我什么也没有。今天我是白白的得了那个救恩，我们每一个都是白白得救恩的人，我们站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互相相爱，我们不可能看不起每，你不能看不起别人，如果你看不起别人，就是看不起自己。你有什么可以得到神的恩典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有什么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？你是天生就明白神的真理的吗？如果主能够叫你明白，他怎么能够不会叫别人明白呢？我们能够得救，别人为什么不能得救呢？所以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不能够夸口，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有的人好觉得自己还有点本事，有很多长处，所以呢，他要凭这个长处来看人，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，那个人是好的，就说明他还是没有为主而活，说明他还是活在肉体里面，他是用肉体的眼光来看人。我们真正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我们不按外貌来看人，我们不凭他的地位来看人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。一个新造的人，他要开始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呢？这个就要开始以信心为中心的一个生活。保罗看到了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他看到基督为我们所承担的不仅是他的罪，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生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保罗这样说，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你这是一个奥秘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，就是当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，耶稣不但为我们死，耶稣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也同我们一起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活出来的一个生活。耶稣不是光死为我们死，耶稣是同我们一起死。今天我已经同耶稣一起死掉了，现在我已经死掉了，我的旧我已经死掉了，所以你骂我好了， 你骂我没关系，我已经死掉了。你欺负我好了，我已经死掉了。一个死人被欺负，不会有什么感觉的。那个活的人，你欺负他，马上就动了。你试试看，你有的人装死，你在边上骂他，是吧？骂了几句他不动，那说明他真死了。骂了几句他马上跳起来，这个没有死。一个真正为基督而活的人，他是与基督一同死去。他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他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已经结束。我想这个道理非常容易解。我们在座很多都是美国的公民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来到美国，你最后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。你宣誓的时候，你就要对美国忠心，你就要对美国委身，你再不能再对中国委身，你不能再对这个祖国委身，因为你要表示你这个是公民嘛，否则你就不能做公民。今天一样的，我们是原来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今天我们宣誓了，我们对神宣誓了，我现在从此开始，我为神而活，我为基督而活，我为主而活，我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我不能再对自己为生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他不是讲到这里就停止了，他还要继续下去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看到这里的一个步骤吧，一个为神而活的人，一个为基督而活，他已经与他的救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定死的。这还不够，不是停在这一步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今天我们每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。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，每一个人都要把基督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可爱，他很能够关心人，很能够帮助人。什么道理？一个一个基督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。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就是自我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基督在他身上活出来的人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不再是我，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，一切都是神的。这样一种人生是最幸福的，这样一种人生是最快乐的。当人放弃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，开始以信心为中心的生命，很自然的一个新的使命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后书5:18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子分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的人生就是劝人与基督和好。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活着是干什么的？很多人在问，我活着是干什么的？我活着就是担任这样一个职分，劝人与基督和好。基督把这个职分给了我，我现在这个全时间的工作就是劝人与基督和好。你现在全时间的工作也是劝人与基督，不管你是 Battel 工作，你是 Battel 工作，你是哪里工作，你是在餐馆工作，你的使命，你的活着的职业就是劝人与基督和好。这劝人与基督和好的这个重大的使命已经在我们身上，这个使命是多少光荣，这个使命是多少值得，把人劝到与基督和好。本来他是基督的敌人，本来他离开了神，现在我们把他劝到耶稣基督面前。一个与神和好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新造，他就是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他的里面产生了宝贝，在他里面产生一种力量，他要劝人与基督，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到与基督和好，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一种生活。我自己一直在想，我已经活了很多年，人活着有什么意义？ 到底有什么价值，什么是我的成功，什么是我的追求的理想。等到有一天神告诉我，与基督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成功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，这就是人可以追求的最高的目标。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目标就是与神和好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